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清零政策转变太突然，法国抗学家话中南海内部有事，中伊关系出现裂痕，习派胡春华出访伊朗暗藏玄机。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出炉，美联储再度加息，衰退可能加速。中印边境冲突事出 QK， 美国表态支持印度。Google 拒绝置顶《义勇军进行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感染病例暴增，北京当局推迟了原本定于本周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有法国抗学家礼拜二发文指出，中共清零政策转变速度之快令人生疑，难道是中共内部发生了什么？这样似乎同共产党以前的行事方式不太相符。法广12月14号引述彭博社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染疫人数暴增，北京当局决定推迟原定本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举行三日，一般在会议之后会在传媒上发布内容笼统的公告，但会在来年三月的两会上正式公布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共当局尚未确定将会议延至几时。法国抗学家白夏礼拜二12月13号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专栏文章，认为中国多地发生大规模街头抗议并遭到镇压之后，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转变之快令人生疑，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什么？白夏说，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第一次有示威者指名道姓要中共当政的总书记落台，并嗌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明确提出要自由、要法治的政治诉求。据白夏了解，中共政府已经开始使用高科技手段来寻找抗议者。几日以来，一些年轻的抗议者被警察找上门，或者是接到了警察的恐吓电话。很多人正在从他们的手机当中删除翻墙软件 VPN， 或者是删除用于联系和动员的诸如 Telegram 和 Signal 这样的应用程式。在中国翻墙被中共官方认为是非法行为，会遭到拘捕。中国各大学将会允许学生在中国新年假期前一个月提前回屋企，以防止他们聚集在校园内组织进一步的抗议活动。此外，警方还占领了多个城市的潜在集合的地点，暴力拘捕不顾一切前往的人。与此同时，当局对街头的不满作出了回应，很多城市的管控措施已经大大放松。白夏说，谁能够想到清零这个由习近平亲自决定象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政策，会在街头抗议的压力之下如此迅速地被抛弃。共产党以前的做法不是这样，共产党通常的做法是先镇压，将带头人关入监狱，然后才可能调整一些政策以平息不满。如今共产党态度转变速度之快，不禁让人猜测共产党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白夏认为，习近平尽管在10月23号大获全胜，但外界仍然怀疑当局内部是否存在斗争。尽管政治局常委当中没有哪怕一个敌对派系的人，但习近平在党内还有没有敌人？也许有部分领导层的人将会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并将引发民众明显不满的清零政策归咎于习近平。是否是一些领导人迫使习近平改变了方向？不论如何，在习近平全权在握一个月之后，抗议活动似乎削弱了他的强硬形象。中共副总理胡春华12月13号在德克兰会见了伊朗总统莱希。习近平上个礼拜出访沙地阿拉伯，发表同海合会的联合声明，引起伊朗政府同民间不满。在同胡春华的会晤当中，莱希要求中方作出补偿。美媒报道评论说，北京派出一名落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的官员出访伊朗，释放同他保持距离的信号。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消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礼拜二12月13号 喺德克兰会见咗伊朗总统莱希。彭博社12月13号报道话，北京方面派出一名最近未能够入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嘅官员会见伊朗总统，咁样表明喺呢一个中东国家处理大规模动乱时，中共政府试图同佢保持距离。此前一日，伊朗政府吊死咗第二个因为参与示威活动被定罪嘅人。呢一场大规模嘅抗议活动，因为一名女性喺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意外死亡而引发。据新华社消息，胡春华转达咗习近平嘅问候，并表示中国同伊朗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嘅决心不会动摇。新华社援引胡春华话，中方坚定支持伊方反对外部干涉，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同民族尊严。伊朗外交部网站12月13号刊文话，喺同胡春华嘅会晤当中，莱希严肃地要求中方向伊朗作出补偿。习近平上个礼拜啱啱结束对主要石油供应国沙地阿拉伯嘅访问，发表中国海合会联合声明，引起伊朗政府同民间不满。伊朗外交部12月10号召见咗中共驻德克兰大使，就习近平同海合会发表嘅联合声明表示强烈不满。中共外交部对此紧急灭火，话海合会国家同伊朗都系北京嘅朋友。习近平上个周末对阿拉伯国家嘅访问，被外界认为系喺多年退回孤立状态之后，重启外交攻势嘅最后一站。不过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此行明显缺乏实质性结果，两大关键问题未解决，北京大耍钱亦都将会后继无力，并且仲激嬲伊朗，裂痕开始显现。12月13号，美联储发布11月通货膨胀数据，11月 CPI 同比增长7.3%，前值7.7%，细创今年以嚟嘅最低纪录，环比上升0.3%，前值0.4%，核心 CPI 同比增长6.1%，前值6.3%，环比同步上升0.3%，持平前值。为咗抑制顽固嘅通货膨胀，美联储预计将会喺礼拜三12月14号进行今年嘅最后一次，亦系第七次加息。美联储12月14号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50个基点，即系0.5%，符合经济学家同投资者嘅广泛预期。此举使联邦基金利率达到4.25%至4.5%嘅范围，成为15年以嚟嘅最高点。同时，美联储仲暗示明年会继续加息，但幅度可能减弱。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维尔德坎普对于美联储嘅措施表示乐观。佢话，对于大多数人嚟讲，呢个系一个相当好嘅消息，因为物价开始稳定，而咁样将会使美国家庭感到更安心。但佢同时亦都强调，有一啲家庭会因此受到伤害，特别系嗰啲此前选择咗可变利率债务嘅家庭。举例嚟讲，大多数信用卡都有可变利率。咁样意味住呢一啲债务将会同美联储嘅基准利率变化有住直接联系。根据提供免费信用评分同完整信用报告嘅网站 WalletHub 嘅一项新分析，如果美联储如期宣布加息50个基点，仅在2023年，现有信用卡债务嘅成本就会额外增加32亿美元。除咗信用卡，喺高利率下，民众买楼、买车嘅价码等都会相应升高。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 CNBC 报道，金融利率发布平台银行利率 Bankrate.com 网站嘅首席金融分析师麦克布莱德表示，信用卡利率达到咗历史最高水平，而且仲喺度增加。同时，汽车贷款利率已经处于11年嚟嘅高位，房屋净值信贷额度处于15年嘅高位，在线储蓄账户同定期存款收益率亦都自2008年以嚟从未如此之高。喺抑制通胀嘅同时，经济衰退嘅可能亦都喺度持续增加。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日12月11号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节目当中表示，预计到2023年底，通货膨胀将会大幅下降。但佢同时亦都指出，经济衰退嘅风险仍然将会持续存在。 12月13号，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喺例行记者会上对近日发生嘅中印边境事件表态话，中共对美国喺印太地区嘅盟友同伙伴正变得更加武断同具有挑衅性，指出呢一点好重要。据印度同国际传媒报道，12月9号，中印军人喺边境有争议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短暂肢体冲突，双方都有军人受轻伤，随后两国军人脱离接触，以防冲突升级。14号，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证实咗传媒嘅报道。辛格话，中印军队喺印度东北部发生冲突，起因系中共军人试图越过边境线，单方面改变两国边界现状。喺印度军队嘅抵抗之下，双方都受咗非致命嘅伤害。佢提到，美国将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确保我哋合作伙伴嘅安全。佢仲强调，美国完全支持印度正在进行嘅缓解呢一个局势嘅努力。莱德表示，美国注意到中共正继续沿住中印实际控制线集结兵力同修建军事设施。美国国防部正在密切注视中印实际控制线嘅事态发展。据印度传媒报道，印度话事发地点喺达旺地区，中方却话喺藏南地区。报道话，中共正在西藏附近大规模集结陆军同空军。对于本次冲突，中共沉默咗3日，迟迟不作回应。直到1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都只系回应话：，据我哋了解，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嘅沟通。中共西部战区司令部发言人龙少华上交话：，边防军喺巡逻时受到咗印度军队嘅挑衅。时事评论员中原认为，中印边境冲突发生时，习近平正在沙特访问，好难想象中共会选择呢一个时间点命令军队挑起事端。事后中共应对迟缓，轻描淡写，表明好可能习近平事先并不知情。事发之后，估计佢立即要求低调处理。中原话，中印冲突边境嘅 QK 睇嚟只系中共应对时局错乱嘅一部分，更大更多嘅灰犀牛同黑天鹅事件正在无形中酝酿。12月13号，香港政府要求 Google 将义勇军进行曲置顶，以使佢喺用户进行相关搜索时显示喺第一位，但遭到 Google 拒绝。同日，香港特首李家超指出，修改搜索结果显示顺序喺技术上系完全可以做到噶，因为俾钱买广告都可以改动搜索结果显示顺序。佢表示，将会继续就国歌搜寻结果一事同 Google 交涉。14号，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指，港区国安法有域外效力，Google 可能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嘅协助分裂国家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喺北京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国歌系国家象征，代表国家尊严。然而，自2020年开始，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成为咗网络敏感词，喺网络上遭到删除同禁止。2020年，因为揭露武汉肺炎疫情而被中共当局指控为造谣者，并遭到训诫嘅吹哨人李文亮病逝，引发中国网民不满。佢哋批评政府害死咗李文亮。有人喺社交媒体上用《义勇军进行曲》嘅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号召各界响应，为李文亮讨回公道。随后，所谓嘅国歌就成为咗敏感词。今年民众夜晚喺窗户边、喺网络上都多次唱起呢一首歌，表达对清零封控嘅抗议。然而，相关影片好快遭到中共嘅审查同删除。截至目前，喺 Google 上搜索香港国歌，排名较前嘅结果仍然为《愿荣光归香港》，而非《义勇军进行曲》。11月喺韩国举行嘅7人榄球比赛上，将2019年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示威嘅标志性乐曲《愿荣光归香港》当作中国国歌播放。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